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顺服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再的教导的一种美德，顺服是一种美德。这个比如说顺服耶和华，顺服执政掌权，妻子要顺服丈夫的等等等等，顺服。所以顺服是一种美德，对现代的教会啊是特别的合适。因为啊在教会里面，特别对不起，我特别用这句话，特别中国教会的教会，年轻人顺服年长远不如西方的教会。教会里的信徒对于教会领袖的态度远不如世俗团体里头对你的领导的顺服。显然初期教会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个地方所讲的年长的大概应该就是 elder， 就是牧长，就是长老的意思。因为我们开始就讲长老，所以应该指教会中的长老。那教会中的所有的长老是经过案例的。什么叫案例？神借着众教会牧长的手跟弟兄姐妹的手来在他身上案例。神，我再强调一点，神借着众教会的牧长跟弟兄姐妹案例。所以我们应该顺服长老们。顺服长老，这边讲对你们众人，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讲，所以你们要自卑，所以用所以开始，这个所以的意思哈，这个这他说你们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的心束腰，这边讲到众人，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来束腰，彼此顺服，都要以谦卑的束腰，彼此顺服。啊，当我准备这个时候，我脑筋里面突然就想到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3章第3节到第5节。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他就怎么样做？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腰，记住束腰，就洗门徒的脚，束腰就洗门徒的脚。他拿了一条毛巾，束腰。洗门徒的脚有两种意义，一种意义就是我们这边讲到的，什么意思呢？以谦卑束腰，束腰的意思，我是仆人，以谦卑束腰，束腰，以谦卑束腰。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这就是什么？他腓立比书的2章7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反倒虚己，这是讲谦卑的意思。所以谦卑啊，谦卑是爱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谦卑，骄傲的人爱自己，爱自己，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够爱别人。人若爱自己太多，就不能够爱别人。所以爱就是谦卑，谦卑是爱的表现，爱是谦卑的表现。谦卑是乐意舍弃自己，倒空自己。谦卑是聚集一切美德的聚宝盒，谦卑。他不是胆小，不是胆小，不是卑屈，不敢说不。谦卑是敢于面对自己的勇气，面对自己的勇气。只有谦卑才会顺服，是内心真正的顺服。这就是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要谦卑，要谦卑。所以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众人，教会里面，他为什么特别讲了？这是指的教会。教会里面彼此谦卑束腰，教会里面就不会争论。我看别人比自己强，就不会有争论，不会有分裂，不会有分裂。啊，我自己，在北堂2年前也有一次很大的分裂，走出去了100多个人，心里面很难过，非常难过，非常难过。很难过，回头检讨，就回到这个谦卑的身上，谦卑的身上。 谦卑的相反是骄傲，他是神所不喜悦的。这边前面这个地方讲到说，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谦卑哈，谦卑啊，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是也能够是同时得到神的恩典，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谦卑是领受恩典的必要条件。我强调一点。谦卑是领受恩典必要的桥梁。同样的，当上帝的恩典降在一个还没有信的人身上，一个没有信的人之所以能够愿意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他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当我们自己不谦卑的时候，是永远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钉在十字架上被人瞧不起的耶稣。先谦卑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能够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基督。那教会的服事主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把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拿。啊，这个最近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学习四律，啊，四律你就看到，到底是你坐在宝座上呢，还是我坐在宝座上？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把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坐下来，让神坐在我们宝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相爱，就能够做到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要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面下来。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升高。这个所以是一个 conclusion， 是一个全部的一个什么？这个所以是什么？是对所有的教会，不只是这个长老们，而且也是年幼的，而且也是众人。所以你们要自卑，这个你们就是所有这些，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的第7到11节也是这个样子说的啊。这里我念一下这一节。耶稣见了所请的客选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因为所来的客每一个人都想坐在守卫上，就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啊，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呢，进前来对你说，让位给这位吧，你就修修渐渐地退到末位去，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啊，请上座。那个时候你在同行面前就有了光彩，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自卑的意思，就是压制自己的骄傲，压制，我们都有骄傲，都有骄傲。这边的这个故事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是原本就是一个罪人，本身就有骄傲，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念了一点书的人，是有骄傲的，是有骄傲。那这个骄傲呢？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讲到，我们所犯的罪，肉体的情欲、眼目、目的情欲。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有一个清教徒哈，很有名的清教徒，忘了什么名字，啊，他自己说。他每天灵修祷告，认罪悔改，但是呢，他说我到临死的时候，我心中那一点骄傲还存在。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压制我们的骄傲，这就叫自卑，叫自卑。当我到宴席的时候，我内心里面还是想到那个守卫上去，但是我压制我的骄傲，我坐在末位。不是我自己很，哎呀，我很喜欢坐这里，我情愿坐这个地方。No, 要不要不要不要，人家叫你叫我不要不要。其实我们有很多是自己的虚假，压制自己的骄傲，就叫自卑。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这边到时候上帝会叫我们升高，叫我们升高。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很明显的就是大卫。 大卫、撒母耳高他以后，哇，他不是王，但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从扫罗的身上离开，神的灵离开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要把扫罗杀掉，即使有最好的机会，他也没有要扫罗杀掉，他一直等到上帝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才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没有，哎，他这个是很好一个例子，他开始一直有自卑，但是是上帝已经高他了，已经借着撒母耳所高他了，所以你们要自卑，你们要自卑。下面讲到说，下来你们讲，想要说这个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忧虑是信徒灵性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会导致信徒离开神。主耶稣基督曾经劝勉门徒不要为世上的食物忧虑，乃是应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专心仰望神。忧虑不但是不幸的表现，而且是轻视神的能力。忧虑是轻视神的能力，疑惑神的信实，往往是魔鬼的迷惑。所以忧虑啊，就是一种罪，忧虑就是一种罪。卸给神并不是不负责任，搞清楚，卸给神不是不负责任，乃是让神做主，学习依靠神，是一种学习啊。卸给神，学习依靠神，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常常想到，当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的时候，要想到这一点，因为他顾念我们。圣经这边讲，他顾念我们。我们怎么样子操练这个卸给神，是非常困难。到了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但是到了最后那个困难还不离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人的想法就开始很难很难。哎，上帝就在这个节骨眼的地方来操练我，怎么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完全的交托？所以我们怎么做？我想这是一点一点，这个跟我们个人的灵修有很大的关系。当我们真正每天早上来亲近上帝，真正的来我们神的面前，跟他愿意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我不是为了读经，也不是为了祷告，而是我愿意来亲近他。但是因为亲近他的关系，我喜爱他的话语，我读他的话语，来思想他的话语，然后我在这个段时间，我为教会祷告，为牧长祷告，为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为许多事情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把我的忧虑卸给上帝。这就是一天一天的做，一天一天的做。虽然是一天一天的做，但是你的进步是你看不见的。但是你隔了很长久的时间，你一定会回头来看上帝的恩典是怎么的。下面讲，你勿要谨守警醒，勿要谨守警醒。这个地方哈，有好几个要。第一个要，他讲过，你们要以谦卑束腰，他对众人讲，有五个要以谦卑束腰。那第二个，你们要自卑，就是我们刚刚讲。第三个要什么？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那现在这个要什么？现在你们要谨守警醒。第四个要，你们要谨守警醒，对众人所说，你们要谨守警醒。那所以上一节讲到将忧虑卸给神，那这一节我们就讲到劝告信徒啊，要有自己的责任。你东西你卸要把你把忧虑卸给神，你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谨守警醒，你要谨守警醒，因为忧虑会使信徒挂心在今世上的事，而且呢，灵性会打盹。忧虑的因终于让你的灵性会打盹，忧虑将我们的眼睛转到世界上，谨守警醒，使我们常常定睛仰望耶稣基督。所以要将忧虑卸给神，才能够在患难的时候可以谨守警醒。谨守的意思是什么？谨守的意思是对仇敌防范的十分的周密，十分的周密。我对仇敌防范的周密，拿起宝剑、头盔等等，是非防范，这是防范。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多读圣经，多读圣经，多读圣经，让你以至于谨守，谨守。就好像站岗的人， 一夜随时的警醒，随时的警醒。以神的话语为你自己的防卫。什么叫做警醒呢？就是对诡计防范十分的快，警醒是非常的快。有任何的行动，你马上就感觉得到，很灵敏。这灵敏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来警告你，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警告你，让你很快，动作非常快，谨守警醒。警醒，我谨守是靠神的话语，常常有神的话语，靠着神的话语来谨守，来保护你。警醒是什么？让你非常的 alert， 非常的 alert， 非常的动作非常的快，多祷告，多祷告。那为什么要谨守警醒？下面这边讲，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那问一下，狮子为什么吼叫？当那个狮子吃饱了以后，它怎么会吼叫呢？狮子吃饱以后就躺在地上睡觉了，不会是吼叫的。吼叫是什么？吼叫是它饿了，它饿了，饿了才开始叫，到处叫，到处叫，它饿了才会叫。同样的，这个小孩子一样，生上下来孩子一样，孩子什么时候会哭啊？他饿了他就哭啊，饿了就哭。这些狮子像饿的狮子一样，他寻找可吞噬的人啊。我们前面就讲到了，我们是上帝的群羊，记住我们是群羊。这些吞噬好这些羊啊，这些羊离开群众的羊，不这个离开不常来教会，又是上帝的羊，但是偶尔来一下教会，来来不如，这就在一个赶羊的一个有一个调皮的羊，经常愿意跑到这个圈外头去。那这些羊正好是那个恶的狮子吞噬的对象。这特别是在信徒的中间，不大看神的话语，但是很喜欢看别的，左盼右顾啊，这些人很容易受到诱惑，受到这个受到伤害。下面说，你们要又是一个要，你们要坚固信心抵挡，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什么叫做坚固的信心抵挡？格罗西书二章七节讲，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什么意思呢？就像说我们在就像一个葡萄树一样，一个葡萄树上的枝子是跟葡萄树连在一起，有营养从根而来。以至于这个枝子才能够结很多的果。他离了这个树干，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他就没有办法，没有营养。所以他是接在这个上面。什么叫做接在上面？就是在那边讲的，在耶稣基督里头，在他里头才能够生根建造，这个根一直到了下头才能生根建造，有足够的营养。这样的人才信心坚固，才会有信心坚固。这样的信心坚固是什么？有圣灵同在的信心。这样的坚固是什么？是顺服圣灵的信心，让你这信心真正的坚固，就像这个果子一样，是越长越大，越长越漂亮，越长越漂亮。那这个样子才能够抵挡仇敌的魔鬼。所以彼得劝勉信徒怎么说？所以你们要，你所有决心跟随主信徒啊，都要经历的苦难，而且苦难目的是什么？是操练，操练信心的工具。告诉我们，坚固的信心是让我们能够抵挡它，也就是这一段特别这一句话，就是在我们成圣的路程中间，我们还在世上的这段时间，还没有离开地上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受各种的磨练，各种的试探，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破呢？要信心坚固，有坚固的信心，那这样子才能够不会受到各种的试探，各种的试探。他讲完这个以后啊，讲完这个以后，就在这个第十节啊，第十节十一节，他有一个荣耀颂啊，这个一般的参考书叫做荣耀颂啊，这个荣耀颂就是那助办啊，那次助办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那第一句啊，那是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那新译本看起来比较容易懂一点。 那满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里召你们进入他荣耀的那一位啊，那一位。那这个彼得哈，在写这个做他的结论的时候，做结论的时候，啊，用他的祷告做结论啊，最后他讲说：“愿颂赞荣耀永远归于他，阿门。”那一祷告为他的为他的结论，为他的结束。那他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用一种神学的反思来开始啊，他用一个神学的反思啊，来整个把他的神学思想在这个祷告里，在这个祷告里。在祷告里，这边讲到的说，他说那是诸般智慧的有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恩典。那这边是蛮有恩典的神。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他的神学思想很明显讲的意思就是说，人的整个的救赎起源于什么？起源他的恩典跟他的主权，神他的主权跟他的恩典，跟他的，那他的恩典。是他救赎的真正的起源，他的主权，上帝的主权，特别强调上帝的主权。所以当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因为他是等于是一个圣，因为他下面提到召你们，然后提到得那荣耀，召你们得荣耀，我就想到了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那我们都很喜欢，都很懂，喜欢读的，也会背的。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我们都晓得。但是这一段没有晓得，这一段是神学上非常，我想彼得当时思想就在这里，神学上很重要的一段。保罗所讲，他说什么？我们晓得万事互相要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叫他们得荣耀。这一段圣经哈，在一般的这个解经神学讲叫做什么？叫做救恩的经链，英文叫做 Golden Chain of Salvation。救恩的经链，什么叫救恩的经链？他这边讲啊，我们晓得万事互相叫爱神，谁是爱神？谁是爱神的人？我们没有这个爱，基本上我们没有这个爱，弟兄姐妹。当我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犯了罪以后，他已经把我们赶出伊甸园去了，把人已经赶到伊甸园去了。我们没有这个爱，我们唯一的爱是什么？ Filio 的爱，我们是就是爱妻子的爱，这爱爱朋友的爱，我们没有阿嘎佩的爱。原来上帝的爱是阿嘎佩的爱，没有这个爱，我们更没有这个爱，我们不可能爱神的，我们不可能爱神。爱神那个爱，这个爱是阿嘎佩的爱，是永恒的爱，我们没有这个爱。这爱从哪里来呢？从哪里来的呢？他下面讲，就是看到啊，被神所召的，所谓被神所召，就是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所拣选。想想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四节，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这上帝的全能。这个整个的宇宙是没有这个宇宙，没有时间，什么都没有的事，通通没有的事，上帝已经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了。按照旨意已经拣选了，而且呢，他这些拣选呢，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他预先所知道，当然是上帝的全能。所以我开始讲到上帝的全能，他预先就知道，在还没有宇宙、还没有什么都没有之前，他已经知道我钉痛感，也知道某人。你知道的人呢，他就预先也定好他，已经定好了，定他来干什么？就招他，拣选了他，招他。招他人干什么？这些招他的人呢、啊？他就赐给他一个心，让他有信心，让人接受耶稣基督。因此，他们是称义的人，成为义人。上帝因为你信的关系，上帝把他义给了你，给了义给你。那这种的，他会让他得荣耀。下面我们再来谈这个得荣耀。这是上帝的，这个为什么叫做 Golden Chain of Salvation？ 是救恩的经链，这就是。整个救恩的一个次序，我再说一遍，那些爱神的人，我们常常讲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是这个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圣灵让我们重生了，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才会爱人爱上帝。我们不能不可能，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才会爱上帝。这些人 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人是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是上帝预先知道的，因为他知道，他这是脑筋的知道，他就动作，他就定他，就定他的，就预先就定好他。而且这些人预先定好的人，因为圣灵在他心里面，当有布道会的时候，当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信了，信了以后就是成为义人。这些人将来要得荣耀，将来要得荣耀。这是彼得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讲，而且在这一段里头，特别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所有的动词都是过去式，都是过去式主动。也就是说，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是过去式的，而且拣选了你，也知道了你，也定好你，让你称义，让你将来得荣耀。这是他的神学的思想在这个地方，而且是已经完，对他讲已经完成。那下面讲到得荣耀，说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成全你们，坚固你们，来赐力量给你们。所以这边讲到的，你们一定要会得到他永远的荣耀，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得那永不衰残的永远的荣耀，要得那个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时受苦难，记住这个是暂时，暂时跟前面那个永远是相对的，相对立的。前面那个荣耀，将来要得的荣耀是永远的，是 eternal 的，是 forever 的，永远的荣耀。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苦难是暂时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大家彼此在勉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什么时候，不管是哪一种的苦难，身体的苦难，或者是服事的苦难，或者工作的苦难，或婚姻的苦难，那这些都是短暂的。当我们这个短暂，在我们现在这个短暂的中间的时候，往往认为我们的苦难是永远。 No, 回头让我们想到，我们的永远是永远的荣耀。但是呢，这些是苦难，或者这些他一定会亲自成全我们，让我们走过这个苦难，而且坚固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来走过这苦难，而且有力量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苦难。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暂时的苦难之后才能够享受永远的荣耀，这一点是今天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都想得荣耀，但是慢慢为是在我们受了苦难的时候才有荣耀。彼得这边再说一遍，他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这是暂时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的经过以后，你们要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永不衰残荣耀。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而且这是这是彼得最后他的祷告，一个颂赞，对上帝的颂，或者是整本彼得前书的最后的完结篇。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上面一起来受彼得的劝勉，特别是对牧长们，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可能放在心里，可能会压到我们吃不消，但是主说这是暂时的苦难，但是这些暂时的苦难是跟基督一起受，将来一定要得那个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在教会里服侍一段时间，不管是彼此人的不和，或者是各方面的因素，我就不做了，我不愿意做啊，这个在教会里面很多常常看到，一拍拍拍屁股，我不做了，我离开了，我不做，甚至于离开这个教会啊，觉得受委屈。这个委屈才是上帝真正加在你身上将来要得那荣耀的冠冕。呀，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劝勉，让我们对彼此劝勉，让我们真是在我跟我太太讲过，我说我在这个服侍的几十年中间，你问我有没有什么时候想要离开教会，我说我差一些许多的时间想要离开我的教会，但是呢，确实在每一天的灵修中间都有很大的两个字 NO， 这是上帝 天天的加添你力量，加添你力量，让我们经过这个暂时的苦难，将来必得那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借着彼得啊，他自己在彼得前书里面写的这五章里头，勉励我们，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的个人在你面前真是忠心的跟随你，帮助我们的家庭能够在里头，在你的里头能够彼此的相爱，在我们教养儿女上面忠心到底，在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头也忠至死忠心，在我们服事弟兄姐妹中间也是一样。哇，求你带领我们，保守你，借着这个样子荣耀你的教会，也让我们终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你再来的时候得那不衰残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谢谢我的主，我见你，让你祈求祷告乃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